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四，心源将会和你分享好看的电影。现在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被搬上了大荧幕，在电影院上映。其实能够拿到很多票房的片子并不多。在过去的四月份，有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其实被很多人所忽略了，但其实它在豆瓣上呢已经获得了高达 8.5 分的评分。心源看过之后觉得，其实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中国人，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看导演罗非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星路导航图。
1912年4月份，泰坦尼克号沉没，2224名船员还有乘客当中呢，只有705人还活着，这其中包括了6名中国人。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这6名中国人到底是谁？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这一切似乎很少有人提起过。而这部纪录片当中的调查组就在调查这6名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后的人生经历。那么调查组是以怎样的方式调查的呢？其实很多情况下真觉得是大海捞针，比如说在网上搜索谁提到自己的亲人是泰坦尼克号上边的幸存者，那比如说提到这件事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账号注销了，那么调查组呢就用这个名字的前缀加上各种各样邮箱的后缀，海量的发送邮件去寻找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呢，他们还通过模拟当时救生艇的样子找学生来试验，看一看当时华人在这个救生艇上面的表现还有视角到底是不是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比如说呢，他们还去找游戏公司，这个游戏公司100%的还原了当时泰坦尼克号船只上面的情况，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还原当时中国人在船上有可能所做出的逃生路线还有选择。当他们找到了这些幸存者的亲人还有后代的时候呢，从他们的口中还有一些物证当中慢慢的还原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其实有很多人看后评论说呀，这一部纪录片的调查方式太潦草，一点儿也不专业。但是心源看过之后呢，我会觉得其实片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调查组应该是已经尽力了，哪怕有很多笨方法大海捞针一样，但他们毕竟取得了成果，也正如片子最后的那行字幕一样，多一个人见证，那么事实呢，也就多了一份意义。调查组还原出来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在1912年的4月份，中国人方郎还有他的7个同伴，分别登上了泰坦尼克号。在上船之前，他们所做的职业是水手，最终呢，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选择了在下层甲板的3等舱落脚。2天之后，泰坦尼克号在经停一个港口之后，开始开向北大西洋。这个时候呢，在船上1等舱乘客338人，2等舱乘客297人，3等舱乘客704人，剩下908人是船员，这其中有8名中国人。现在8名中国水手为什么会登上泰坦尼克号？调查组仍然没有调查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人跑到了美国，因为曾经独立宣言当中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是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19世纪中期的时候，在30年的时间里边，大概有30万华人移居到了美国，他们开设中餐厅还有杂货店，而且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华人劳工在帮助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很多人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现实的环境却不像当时的华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很多人对于泰坦尼克号沉船 这件事儿的印象全都来自于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那一年1912年4月14号的晚上，这艘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有一位中国人最早的感觉到了有危险，他跑到了13号救生艇。因为根据泰坦尼克号当时的史料记载啊，13号救生艇里边有一个日本人或者是亚洲人，他不会说英文。这个描述呢，非常像是这名中国人的特征，他的英语不好，而且呢也不会写中文。在资料当中呢，他的名字就被拼写成了 CHOONGFOO。 方狼跟另外两个中国乘客全都掉进了水里，另外两名乘客溺水而亡，而方狼呢却找到了一个漂浮的门板，最后呢被14号救生艇给解救了。剩下的四个中国人呢登上了 C 号折叠船逃生。那么方狼扶着漂浮的门板在海上被船员救起的这个画面，在泰坦尼克的电影当中是有所展现的。14号救生艇上面的很多幸存者说，方狼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快要被冻僵了，而且呢他尝试跟船上的人说话，发现大家都听不懂，就自己主动的把一个没有力气的水手推开，拿起桨划了起来。大家说他就像一个英雄一样，直到人们被大船救起。根据调查事件还原，其实是方狼这个中国人救起了很多人，但是当时的媒体呢就在怀疑说，为什么8个中国人活下了6个，他们是不是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逃生的呢？后来甚至有一些传言说呀，这几个中国人假扮成女人逃进救生船，这个救生船是给女人准备的，但是他们却藏在椅子下边，占了妇女和儿童的舱位。调查组呢找过一些学生模拟，而且呢还原了当时救生艇的样子，他们最后认为说，其实救生艇还没有坐满，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抢占别人位置的情况，藏在椅子下边不被人发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呢大家都歧视黄种人，所以都觉得他们占了别人的位置这件事儿是真的。在泰坦尼克号的所有幸存者被送上岸之后，媒体还有家人都等待着他们的归来，但除了中国人，因为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他们被要求24小时之后离开美国。几名中国人获救之后呢，方狼改名为方荣山，他一生都穿着体面的服装，想成为一个体面的商人。根据他的后代回忆啊，其实后来他成为商人的这条路并不顺利，而且到处找房子等等，这些过程全都受人歧视。但是方荣山从来没有因此丢掉自己的骨气。李炳跑到了加拿大，开过咖啡厅，还有一个人继续当船员，能够查到他最后的事迹，就是跟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了香港或者是上海。有人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不知去向。有人在后来的航行当中染上了肺病，客死在英国。而在一开始呢，意识到海难即将发生的 CHEONGFOO， 这个人因为同音的名字太多，现在仍然不知道他是谁。在对方荣山的后代以及方荣山生前所在的村子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后人们记下了方荣山曾经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方荣山生前其实很少跟亲人跟自己的儿子提起在泰坦尼克上的经历。从这首诗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来，方荣山这名中国人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危难，以及在危难当中他是多么的乐观，最后还要抹干眼泪笑呵呵。在大概了解了以方荣山为代表的几名中国幸存者在登船前后所遭遇的人生经历，或许我们不难判断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跟自己的后代提起经历海难、经历沉船这么大的事故。因为比起他们背井离乡、波澜起伏、不被人待见的人生，还有之后各种各样的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命里边，那一年的那次沉船只不过是一场小事儿。而今六人这部纪录片非常有意义，它帮我们还原了当时中国幸存者在船上所遭遇的一切，以及他们之后的人生。 同时呢也还了他们清白，让我们知道这六名中国幸存者不是抢了别人的位置，也不是胆小怕事的懦夫，他们在危难当中选择坚强，选择自救，同时也救了别人。他们在颠沛流离的人生当中去寻找，不断地去守护着自己的尊严。如果说沉船都不是他们经历过的最痛苦最有波澜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可怕的呢？这部纪录片当中其实最让星原感动的就是方荣山的后代，还有当时呢从甲板上把方荣山救起来的这名船员的后代拥抱在一起的时刻。要知道，如果没有100多年前一个外国船员救起了中国船员，那么今天这两个人的后代原本都是不存在的，而今他们能够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太多的细节还有真相可能调查组永远都找不到了，但是呈现给我们的这些主线的故事已经足以给我们感动，让我们知道其实记忆、记录、真相，他们永远都值得被发掘，永远都有存在的意义。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星路导航图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星原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星动一刻，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若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掌权在我的心，我的灵的安宁，当中